今天恩典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这两节圣经的荣耀。是的，亲爱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为着你以为，我们在你里面今天得了生命，蒙了恩典，在你面前成为义，在你面前圣洁了，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洁净了。我们今天有神儿子的地位，不但有神儿子的地位，你也给我做神儿子的权柄。所以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为有病的人祷告，也可以帮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把鬼赶出去，因为你给了我们权柄。谢谢你，不但如此，你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升上天上，今天我们的地位是一同坐在其上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亲爱的主。老子说与你基督同坐宝座，不是等到将来开始，现在已经开始。哦，亲爱的主，但愿你怜悯我们，把你所给我们一切恩典归还在我们名下的恩典，叫我们借着你的保守都能保守到底，一直等到见你面的日子。所以求主，我们是我们平安的神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叫我们在你面前灵魂体都能完全毫无指责的一直等到见你面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不敢靠自己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有能力保守我们，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晨只那么一次，主你这次带领我们，叫我们能得救得生得赏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计划，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并不是为了得赏的缘故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努力，我们乃是要为了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而努力。我们怎么可以叫你失望？你这样子恩待我们，看重我们，接续我们，把你自己生命给我们，我们怎么可以叫你失望呢？我们愿意主，我们愿意成就你的在我们身上的盼望。所以求你自己灵引导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只有何等的指望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这一次谢谢你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奉你主耶稣基督名字聚会，你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奉你名字聚会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你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求主，你让我们这一次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，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那一种甜蜜。谢谢你，亲爱的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无往不利；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惊恐，没有惧怕。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真知道如何持守你给我们这样子恩典，叫你常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话对我们说，就是你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叫我们听见；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主，光是知识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。求主你让我们看见。你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当下属到你面前，你总是不退止，你伸手一摸就叫他们看见了。哦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你一定摸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一定看见了些。可是我们不能不说，我们现在看见许多事情上看得不清楚，我们也是看人好像树木一样的，我们没有看见人里面有宝贵的灵魂，因此我们对他们不关心，我们对他们无所谓。哦，亲爱的主，开我们眼睛，人不是树木，树木没有灵魂，人是有灵魂的。主啊，开我们眼睛，我们才能看人看得清楚。听我们祷告，应允我们诉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早晨我要讲从弟兄姊妹讲得胜的问题。我们这次的总题是希望靠主恩典得救得生得赏都能清楚看见。我要谢谢主，我相信弟兄姊妹看见了一些，当然我们不能看见到完全全幅图画，因为世界不够。可是若是我们这样子开始的话呢，我们相信靠主恩典，渐渐渐渐主会带领我们预估与看见。今天昨天都有人问我，他说被召选上，他说被召是不是得救，选上是不是得生呢？我是啊。那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弟兄姊妹听进去了啊，所以现在好像连得起来了啊。你晓得选的被召啊是直接得救的问题，选上是直接得胜的问题。那么他说是选上 那么与基督同房，我说是啊。那么得救怎么样呢？他说得救将来做什么？我说很抱歉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圣经没有告诉我。我只知道说他们为活水主，活水主的国度里面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清楚知道，就是他们不能与基督同往，他们不能进到国度里面的行政中心，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说新耶路撒冷，你仔细看启示录二章上，什么叫新耶路撒冷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换句话说，心腹就是那些得圣洁，得圣洁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。你不能怪基督，他要他的国度治理得好，他怎么可以让那些自私的人、自私自利的人进去把他的国度破坏了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不能怪他，他只能选那些好的，你肯向他忠心的，尽他所能的，在人面前讨人喜悦的人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想今天早晨吃了饭以后，好像有姊妹问我是吃饭以前的了，我祷告会出来的时候，姊妹问我，她说你告诉我们说今这个吃蟹的过渡啊，就是两点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什么两点？她说第一点是要忠心，我说是啊。她第二点，她想了一下想不出来，我说第二点领人归主啊。她说是领人归主，领人归主。那么她问我，她说还有吗？我说好啊，今天早晨我再告诉你们一些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们听了以后啊，不是听了好像当耳边风了，就看见这是神的话。我们希望打倒神在我们身上的愿望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找条件，我们要靠主恩典尽量去履行条件。只要我们履行条件，主的应许不会不领到我们，因为主是信实的主，他从来不讲谎话。如果我们不履行条件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怪他。也有一位问我说，他说是不是说主一切的应许都要履行条件？我是啊。那么他说，那么信耶稣岂不是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吗？我信耶稣你要信啊，看见吗？你不信的话还是不能啊。机会已经在哪里了，你要信，你要接受耶稣，这是条件啊。就信耶稣都有条件，你看见吗？是的，耶稣那个信耶稣，我们是得到的恩典是白白的，可是你要想有这个恩典的话，还是要有条件。说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。圣经是一本神应许的书，同时圣经也是一本神给我们条件的书。为什么有神要给我们条件？就是神为了要我们所操练。他知道操练不容易，所以他把许多应许放在哪里，帮助我们、鼓励我们、激动我们，叫我们去履行他的条件。当我们履行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之间做了操练。感谢主啊，他这么聪明智慧的主。今天早上我要同弟兄姊妹特别讲得胜的条件，得胜条件。我们平常讲到得胜的两个字的时候，就想起启示录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我已经同弟兄姊妹念过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在别的地方关于得胜的条件。我们有一个大原则，凡是研究圣经的人一定要记清楚，神的真理，神的真理。许多真理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有，那么渐渐那个真理呢，渐渐发扬光大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得更清楚。我举个例吧，好像主耶稣就是降生这件事情，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只看见说他是女人的后裔，那么同时看见他的工作就能把蛇的头打伤，就是这么多。渐渐我们看见了他的名字，也看见以马内利在以赛亚里面。到了撒迦利亚，我们看见了先是卖耶稣的人卖了多少钱都出了。到马勒基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就是先锋施洗约翰，在马勒基给他取名叫伊利亚，因为他同伊利亚的心是一样的，原来就是施洗约翰。那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一个路线，他的启示是预估预明的。这也就是先在神学里面有一口叫做圣经神学，重启神学里面不大属于这个神学，只有系统神学。这个几十年以来啊，三四十年以来开始主义了圣经神学。什么叫圣经神学呢？就是要研究神怎样在圣经里面把各种真理做前更明了更清楚， 更具体的启示出来，这叫圣经神学。是的，这个要懂得这个神学非常要紧。今天大多数人研究圣经都是根据系统神学的 approach， 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圣经神学的 approach。 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因为圣经自己关于约瑟，这个约瑟就是说系统神学，有许多时好东西不容易找到。若是你有另外一个约瑟懂得怎样开圣经的话，那你能发现先机宝藏。讲到得圣洁，我们常有啊，得圣洁就是启示，而事实得圣洁就创世纪经有。今天我要请你们稍微看看啊，看看神关于得圣洁怎样前进的启示我们，你也能看得见一族一族的得圣洁，一族比一族更清楚。好，第一组的得圣洁在那里呢？请各位看在创世纪的四章，创世纪的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十三节到十六节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族的得圣洁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的亚玛利人麦利的乡属哪里？麦利和伊西格和平亚拿都是弟兄，正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亲戚他这儿被掳去，就是领他家里生养的张力的精力的张丁318个人，一直追到蛋。你想蛋在哪里？是巴勒斯坦的北部。圣经里面常用蛋和比斯巴对表北方南方，说北方就是有蛋，南方就是比斯巴，就是到蛋就是追到北边的那个边界了。比着夜间把钱追给了不够，比着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300人，一直追到大马士主边的侯巴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把被掳去的一切的财物都得回来，比他自个儿掳得回他的财物，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得回来了。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圣经里面第一批的得圣洁，这批得圣洁它的条件怎么样呢？那第一是在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亚伯的亲戚他自个儿被掳去，就设灵什么他家里生养的，家里生养的得圣洁一定要清清楚楚生在人家里的人才能做得圣洁。换句话说，你若是得救的问题还不清楚，你永远没有法子做得圣洁。得圣洁第一个负责一定要生在家里，生在人家里的人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我非常强调这一点。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感觉到，为什么你这里强调这些？因为这是根基础的问题啊！你的基础没有解决好，就没有前途，没有前途。你是不是生在神家里的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今天生到神家里的有四种生法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第一章十三节，对了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全被做成的儿女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那是从神生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今天进到教会里面的呀，不是加入教会，要升到教会里面来。今天许多人说啊，我愿意加入你的教会，没有用处。教会进到教会里面，升到教会里面来。一束橘子树，苹果树，这个苹果橘子苹果是天上掉下来挂上去的，那个苹果有什么用处？那个橘子有什么用处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橘子苹果啊，是从橘子树里面生出来的，苹果树里面生出来的。进到教会就要从生出来，不是加上去，不是乖上而挂上去的。就是这样生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四种生法。一种是血气生的，什么叫血气生的？就是血生的。什么叫血生的？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从小带他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上做了学，所以到了后来他习惯成自然了， 到礼拜天不到礼拜堂去去，他就感觉到你好像有件事情没有注意好这样的，他一定要到礼拜堂去去，做什么事情嘛不灵，总你都要到礼拜堂去去，那么就安心了。今天又不晓得又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跑进去跑出来他不知道做什么，心理上一种的直观性催逼他，这样子的基督徒是牺牲的，牺牲的。我自己从前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我十九岁以前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我懂得唱诗，我懂得祈祷，因为我都学了一点。六岁开始读圣经，圣经也懂。别人以为我是好基督徒，我自己也以为不错，那就晓得我哪个是死的，死基督徒，对这没有关系。圣经话语是，我晓得圣经话语，把圣经话语当为道德伦理的教训，看自己圣经话语是会不有功效的。今天的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，你的神的话你这样子看法，看为啊，不过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教训而已。你没有看见神话你里的活泼的功效，我告诉你嘛，你没有重生，你没有重生了，你里面的灵也没有开。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，我在教会多年了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多年，将来你的地狱里面找到不晓罗马教的教皇在哪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为了爱你的缘故，我不能不这样子警告你啊！你不要再糊里糊涂，因为我的教会助理当然我信耶稣了。你对神是不是有认识？你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信任性？你对神的圣经的态度如何？这能看见你到底有没有眼睛打开？今天有不少基督徒，特别是有许多教会里面，圣公会啦、长老会啦，不少人都是牺牲的，牺牲的。父母基督徒带他来，所以他们敬拜主了，什么是去关心，并不是真正灵也开了，灵而通了，所以他们听到底听不进去啊？讲什么与他要和他们意思的爱他是不错，不和他们的意思他是哼，胡说八道。他们不以神的话为准则，他们以自己的高兴不高兴为先行，这些人都是牺牲的，你没有得救啊，没有得救。第二，从情欲生的，欲望生的。有人信耶稣是用欲望，今天有些年轻的人你当心啊，你到教会里面的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你感觉到社会上冷冰冰的，到教会团体里面，哎，看见这一班人还不错，能亲亲热热待你，那你就感觉到啊。还是到教会里面来嘛，教会里面有点温暖，社会上没有温暖，你是为温暖来的。等到有一天弟兄或者得罪了你了，或者无意之间啊叫你吃了亏了，哼，你就厉害了。因为你进到教会里面来，你生在教会里面是一种欲望生进来的。特别在教会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大陆的教会许多地方教会都是如此。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那个时候西国宣教士得势的时候，地方上有许多比较普通的一点人民，他们常吃那些有钱的人、有权势的人的亏，所以他们都去了教。入了教以后呢，那地方上那些有势力的人就不该摸他了啊！他入了教了，他吃教哦，他那个时候还不是入教的，他吃教，他们吃教了就不好碰他了。所以有许多家伙满坑满谷。等到以后啊，西国教士走了，西国教士势力没有了。有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大教会去讲道，事实不是请我去讲道，是请怀恩堂的齐牧师去讲道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那么齐牧师比我年纪轻点，他说哎，我要去的那个礼拜堂很大哦，他说你好，我有些胆怯啊，他说你好不好同我一同去？我说可以啊，我这几天不忙，我就同他一同去了。还是到松江一个礼拜堂。那当然那个地方礼拜堂很大啊，可以坐一千人的可能差不多。那么我想进去晚上聚会嘛，一定有相当可观了。好，聚会时候到了，我们头身是脏脏，你想几个人呢？牧师太太，还有一个财库护士，财库的医师，三个人在那里。我们两个人在里面不晓得哭好你还是笑好。两个人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个大教会原来是三个人聚会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们说三个人，我们还是照样讲到了啊，好像几千人讲到一样讲了。 讲了以后，我同牧师讲了，我说牧师啊，我听说你们教会很大，为什么就是小猫踩在石头底了？我说你们教会住在哪里啊？他住在街上啊，住在街上啊。我说你有没有通知他？他通知过了，可通知过他们为什么不来呢？他说他们就是不来啊。我就好像有点不放心的啊。我说牧师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明天我们同你一同啊，到家上去分担担，请他们，他可以啊。所以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呢跑到街上去，差不多每家都去分担家，请他们来，这些人呢中国人都说啊哈哈哈哈，来来来来来啊，就这么说。那么我想你啊，这样子的话今天晚上聚会中至少中应该有一些人呢、啊、聚会时候到了，我们把这个顺序一看，四个人，牧师牧师太太那个主彩库医师啊带来他的护士来，那么我后来就有点古怪了，我想我怎么是啊，你是教育组的街上，我们这样子请他们，他们都为什么不来？他说他们就是不来的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教会这么大，本来只有上千人呢、啊、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宣教士走了，人家没有了，那、啊、这些人，这是教民国初年之初级的教会啊，这个教会真可怜，真可怜。可是不但是不但是这个大陆如此吧，就台湾也如此。台湾处处大陆的人到台湾来，那个是教会兴旺的很好，许多地方都满康满高。可是啊，十几年以前我去哪里啊，就情形不同了。那为什么？这些人都欲望的，欲望的，欲望得到了，或者欲望达不到就不行耶稣了。第三种是轮意的，轮的办法的，轮的办法的啊。那我从前就是人的办法去信耶稣的。我一岁的时候，他给我受洗，我根本懂也不懂，想也不晓得。他给我受了洗了啊，所以我受洗了，我受教友了。那么做了教友嘛，好试试看啊，做教友。所以你也读圣经啊，学祷告啊，学唱诗。那么等到十六岁嘛，要信见证礼。你们是不是叫见证礼啊？啊？接信礼，或者有人说什么叫接信礼？接信礼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四条诫背熟，朱道文背熟，还有一本小小的要律文的背熟，那么要考的吧哈、啊、不但考了以后还会多的为我安守的，那么我也交办了，把要律文的念熟，把四条诫背熟，把朱道文背熟，考的是当然考得出来，主学生怎么考，这一点点考试有什么难处，考了以后会作为我安守，那么算是我真实的教友了。我后来才查出来，那个会作自己本身都没有重生点，你看可怜不可怜，还为我安守，真是糊涂啊，真糊涂。因为说明过呢，等到我就要到美国，那是1948年的时候，我要到美国来，我也要请他写个接教书给一个学校。他接教书的确是给我写了，给他骂了一顿。他这么骂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啊，一切到位就是讲重生、重生、重生，你们重生了。”我是啊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信主的人的永生，他永生永生，你们晓得永生什么意思吧？我说永生就永远生命了，神的生命了，信耶稣得到神的生命了。他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你们真是糊涂啊！永生就是人格的高跷，你人格高跷了。我说我人格当然没有高跷了，我只要靠主名恩典学习啊。啊，你们这些人真糊涂，真不会讲道他啊，原来他有永生样子，信耶稣的永生样子，人格高跷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老兄啊，根本生命还没有，根本不懂什么叫信耶稣。那这种可怜，一个教会的会众，他什么就是永生都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伦理啊，伦理。所以主恩待我，亏得十九岁那一年，主让我遇见了他，不然的话我稳了，自己以为基督徒，别人也以为基督徒，因为我能唱诗，我能祷告，所以有时候这些弟兄姊妹常听在我，哎呀，小牧师，自己也洋洋得意，以为小牧师了，不是小牧师，小死人了，小牧师。弟兄姊妹们，谢谢主。十九岁那年救了我，不然的话我深深相信，我永我专门会站在这里向你们讲道，我自己 上到了救恩的滋味，我自己懂得什么叫做真正信耶稣，所以我就感觉到我有个责任告诉别人怎样信耶稣。可是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有许多人还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虚生的，就是欲望生的，就是容易生的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第四种是什么？从神生的。只有第四种是从神生的。什么叫从神生的？就上面已经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们的人，他就是他们全凭做神的儿女。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强调了又强调，有时候弟兄姊妹感觉到好像我太强调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为了爱你的缘故，我不能不强调这点。你到底有没有记住耶稣进到你里面？你还是一直到现在糊里糊涂过日子？要做得圣洁，第一步你一定要清清楚楚你生在人家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上世纪十四章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不但要生在家里，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经历？经历章经，经历两字要操练啊，要操练。得救不不的只要你领袖就是了，可是要得圣洁你要经过操练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许多经过操练的事情，我们平常不留意，看我们正欢都欢喜说请耶稣，耶稣洋洋为我预备了，是不错，但是客观的预备，客观的预备，你主观享受多少要看你想足支持多少，这个你很清楚的，我们就不懂，我们就糊里糊涂过日子。无论什么今天在地上客观的存在，你不能是客观的存在就成为主观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去支持，你喝水，这个水在这里客观的存在，你不能是客观的存在，水跳进来，跳进来还跳到我嘴里面来，它不会跳的，你要喝它，它才会进到你嘴里面，你喝多少就在你胃里面多少，看清楚吗？所以灵一方面主耶稣就预备的很丰富，样样都有，好像空气一样的，到处是，用之不尽，出之无穷，是。但是你到底有享受多少，就看你怎样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求主怜悯我们，我自己强调的强调，主耶稣就是把生命给我们，这样子恩典我们，不是叫我们去享受啊，我们享受不是在今天，如果我们的享受光是在经济的话，那我们基督徒太可怜了。主要我们经济要操练自己。我昨天已经跟弟兄姊妹说忠心，那这是一个题目，这是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学。在无论什么事情上我们要忠心。事实中国的历史啊，是教人忠心的历史，你们有没有晓得这些？岳飞啦，文天祥啦，司寇发啦，这些人呢，这些名人在那里都教我们，告诉我们说要忠心，要忠心。神是在恩待我们国家，许多伦理的教训呢，别的国家得不到的，主恩待我们给我们。可是到现在的时候，我们欢喜洋化了，把神给我们的一些文化的宝贝啊，我们都把它丢在脑后。愿主怜悯我们。美国的月亮没有比中国大一些啊，有人说美国月亮比中国大一些是你自己心理作用。今天有许多人以为洋化都就是好的，那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我不懂啊，我在美国1948年到现在恐怕比人和人在美国更长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知道中国的宝贵，我知道美国的长处不是什么有，但是许多中国的宝贵给中国人丢弃啊，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愿主怜悯我们。第二就是操练，操练什么呢？操练以后这个成绩怎么样呢？那在这里看得出来操练成绩怎么样呢啊，你看啊，他说在这里啊，说一直接到那里到了388人，一直接到蛋，那章也经历的章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这个标准的，经历的章中当时只有388人，但这388人怎么一直接到蛋，但是不方，这个就是说不做这一做一定要彻底，这个得圣洁一种态度，也就是昨天我所说的要忠心，尽我所能的追到头，把天已经这样辛辛苦苦打架追别人，那么应该说休息一下了，不，别人还没有灭亡，所以业界把天辛辛苦苦了，业界三个疲乏还是要继续追，那这个就是得圣洁的态度。一直跌到什么呢？跌到大马士主逼的豪巴， 猴巴什么意思呢？猴巴原来隐藏的意思啊，这批人呢真本事啊，真忠心。他不但看得见的要追上去，是看不见的晓得有东西在那里隐藏在那里，他还是要把它追出来，这个就叫彻底啊，彻底啊。我这里稍微再讲几句话，弟兄姊妹们，昨天我已经讲过，神属国度里面属要的人叫忠心，尽你所能的啊，尽你所能，不要光是到教会的唱诗祈祷尽你所能，在家里洗碗扫地都应该尽你所能不？啊，不要洗碗扫这个洗澡水洗一洗，冷水也不淋，不把它淋一淋，就把它不把它放起来了，不够，你不够忠心，你不够尽你所能的。这是主的常理，主的常理不光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一切事情上，你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看见地上一个柱子，也一张柱子，你就捡起来，也把它丢在柱子炉里面。可是你站得很远，一丢就在柱子炉外面了，就是啊，让它去了，那这个不行吗？这个不行呢、啊，这不是叫做尽你所能的。既然丢在柱子炉外面的话呢，你应该跑过去把柱子捡起来，丢到柱子炉里面，这才是尽你所能的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吗？因为你在这个两个比喻里面，无论是马太福音25章、路加福音19章，都属于这个字。耶稣说，在最小的事上，在不多的事上，我们常在大的事情上、多的事情上啊为中心，为什么？大家看得见的。在小事情上，我们不大容易留意，主是属于小事情，他晓得你在大事上、多的事情上中心没有什么稀奇，因为人看得见。你为了面子的关系，为了要得人亲赞的关系，容易忠心。在那小事情上，别人看不见的、不注意的，你若能忠心就好了。我不久以前看见报纸啊，还有一个公司找人事管理的人，所以有许多人去报名。报名呢，他们要同他谈话了，所以谈话的时候，有许多人呢，报名的人排队在那里。后来一个一个进去，有许多人呢，还像西装革履，好像漂亮的相当漂亮的有人，相当漂亮的人，相当有学问的人，那个公司老板都没有出，后来出了一个人，这个奇怪，别人都感觉到这个人为什么来这么出你的，而出他呢？选他呢？哼，原来他排队在哪里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给那个主管看见了。排队在那里的时候，这个路上有块砖头了，所以大家排队在那里面就把那砖头踢了旁边一点，稍微就走了。那有哪个人呢？他把那个块砖头捡起来带到边上去，给那主管看见了。主管不选他啊，不选别人，你无论这么好的学问无所谓，他选了他。那这个故事很好。那他那里是让这个小砖头捡起来，放在旁边。跟他主管看见了，他就看见你这个人呢有用处，你这个人呢留小事情。好，在这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写信给我，她已经毕业了，她从同学当中一个二年级的同学，那个二年级同学很好，她在大学里面已经得到她的master degree， 她来念神学。为了念神学的缘故啊，她的未婚妻订了婚了，未婚妻不高兴，那么为了他念成学的缘故呢，未婚妻就不愿意跟他结婚了，那他没有办法了，当然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心中当然很难受，可是他想为主的缘故没有办法了，你因为我主权道，你不嫁给我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主要我主权道，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那么以这来呢，我就想希望这个弟兄能得一个好的妻子啊，还有一件事情遭遇到